你好，我是周爱明。在前端的历史中，有很多人都曾经因为同一道面试题而彻夜不眠。这道题出现在九年之前，它的提出者蔡美纯，它的网名是蔡 MC。蔡美纯曾经是这个 jQuery 的提交者之一，如今已经隐去多年，不复现身于前端。然而这道经典面试题仍然多年常挂于各大论坛，被众多后来者一遍又一遍的分析。在2010年的10月，在 ITL 以及 CNBlogs 上的 Snandy 对这个话题发起了讨论，之后淘宝的玉博也随即成为这个问题的早期的讨论者之一，并且写了一篇 A 点 X 等于 A 等于一对大括弧啊，就等于一个对象深入理解赋值表达式，就这篇标题就是这样的，来专门讨论它。再后来，随着他在这个各种面试题集中频繁出现，这个问题也就顺利的登上了知乎，成为一桩很有历史的悬案。蔡 MC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标题啊，是赋值运算符等号，写了十年 JavaScript 未必完全了解的等号啊，这是他的标题。原本的这个示例代码一共有三行，第一行很简单，是一个声明 var c 等于一个对象啊，这个空白的对象自变量。第二行就是与本讲标题类似的 c 点 a 等于 c 再等于一个数组。第三行则是检查对象属性 c 点 a 的值，并且请问啊，在这种情况下 c 点 a 的值是什么？蔡 MC 在文章中介绍过，他是在阅读 jQuery 的代码的过程中发现这一使用模式的。在他遇到的最初代码事例中，是将 element date 点 events 赋了两次值。他当时的质疑便主要是在于为什么 element date 的 events 需要连续赋值两次。而在 Snandy 进行转述的时候，换了一个更经典和更有迷惑性的这个事例，也就是三行代码。第一行是 var a 等于这个一个对象自变量属性 n 是一。第二行是 a 点 x 等于 a 等于 n 这个一个对象自变量它的这个属性 n 等于2。注意它这个 n 这个属性1和2主要是为了分出这两个位置来。第三行是一个简单的 alert。OK, 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其中的这个第二行代码。那么接下来我来为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第二行代码之后的 a 点 x 就成了 undefined 值。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建议在收听这个讲座的同学在今天的这一讲里面偶尔的回看一下文章中的代码，因为今天的代码有许多时候都是很细微的在文本和位置上的差异，所以阅读代码在这种情况下会直观一些，理解起来也容易一点。好了，现在你可能会想，对于上面这三行代码来说啊，出问题的为什么不是第一行代码呢？在上一讲的讨论中，声明语句也可以是一个连等式，例如 var x 等于 y 等于100。在这个事例里面啊， var 的关键字所声明的事实上有且仅有 x 一个变量名。在可能的情况下，变量 y 会因为赋值操作而导致 JavaScript 引擎意外创建一个全局变量。所以对于声明语句 var next const 来说，它们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语句的关键字 var Net const 只是用来声明变量名的 x， 去除掉 var x 之后剩下的那个部分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赋值运算，而被称为初始器这个语法组件。它的词法描述是 initializer 等于 assignment expression， assignment expression 前面和它前面这个等号两加在一起才能算这个一个初始器。在这个描述里面啊，等号不是运算符，只是一个语法分隔符号。所以之前在我在讲述这个部分的时候，总是强调说啊，就在上一讲里面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总是强调说它是被实现为一个赋值操作，而不是直接说它是一个赋值操作，原因就在这里。如果说在语法 var x 等于100中，等 x 是向 x 绑定值，那么 var x 就是单纯的这个标识符声明了。这意味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X 只是一个表达名字的静态语法分析器作为标识符用来理解的字面文本，而不是一个表达式。就说 X 只是一个 字面文本啊，字面文本它不是个表达式。而当我们从相同的代码中去除掉 y 这个关键字之后，不就剩下了这个 x 等于 y 等于100吗？那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在这其中的 x 却是一个表达式了，它就被严格的称为赋值表达式的左手端操作数。所以关键的区别在于，赋值表达式左侧的操作数可以是另一个表达式。这在专栏的第一讲里面就讲过了，就是赋值表达式左侧的操作数和右侧的操作数都可以是一个表达式啊。然而在 v 声明这个语句的等号左边却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表达式，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 v 声明的这个等号左边是一个纯粹用来表示名字的字面文本啊，不是表达式的。也许你会质疑说，难道 ECMAScript 6之后的模板赋值的左侧也不是表达式吗？啊，确实，答案是如果它用在声明语句中，那么它就不是表达式啊。只要是声明语句中，这个等号左侧就一定不是表达式。对于声明语句来说，紧随于 var net const 之后的一定是一个变量名表示符，且无论是一个或者多个，都是在 JavaScript 语法分析阶段就必须能够识别的。因此如果这里是赋值模板，那么 var net const 语句实际上也只会解析那些用来声明的变量名，并且在运行期使用初始器来为这些名字绑定值，这样变量声明语句的语义才是确定的，不至于跟赋值行为混淆在一起。因此根本上来说，在 var 声明这个语法里面，变量名位置上就这个位置上就是写不成 a.x。 例如你非得想要写成 var a.x 等于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呢，它这里就会导致语法出错了。所以在最初蔡 MC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及以后 Snandy 和玉博的转述中啊，都不约而同的在代码中绕过了第一行的声明，而将问题指向了第二行的连续赋值运算，也就是这一讲标题中的一行 a.x 等于 a 再等于一个对象字面量属性 n 是2、啊、有人曾经引述过 JavaScript 权威指南中的一段文字来解释第二行的执行过程就上面这行的执行过程。这段文字是说JavaScript 总是严格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来计算表达式，并且呢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例如在表达式 w 等于 x 加 y 乘以 z 中，将首先计算子表达式 w， 然后再计算 x y 和 z， 然后 y 的值和 z 的值相乘，再加上 x 的值，最后将其赋值给表达式 w 所代表的变量和属性。加速的权威指南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在这个赋值表达式的右侧 x 加 y 乘以 z 中， x 与 y 乘以 z 是求和运算的两个操作数，任何运算的操作数都是严格从左至右计算的，因此 x 会先被处理，然后才会尝试对 y 和 z 求乘积。这里所谓的 x 先被处理是 JavaScript 中的一个特异现象注意这里再强调一下，这个地方的 x 先被处理，就这个 x 什么也不是， x 先被处理是 JavaScript 中的一个特异现象。什么呢？就是一切都是表达式，一切都是运算，就是我们这一段落中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要讲清楚一个东西。这一现象在语言中是函数式的特性，类似一切被操作的对象都是函数求值的结果，一切操作都是函数这个就是函数式的这种特性嘛，一切被操作的对象都是函数求值的结果嘛，一切操作都是函数，这是函数式的特性。这对于以过程式的或以编译型语言为基础的学习者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些传统的模式或者语言范型里面，所谓的标识符或者变量就是一个计算对象，它可能直接表达为某个内存地址、指针或者是一个编译器处理的东西。对于程序员来说，将这个变量直接理解为操作对象就可以了嘛，就是你要操作什么就算是什么，没有别的任何附加的知识概念例如下面这里有两行代码，我这是以这个传统的语言的这个方式来说这一段内容的。下面这里有两行代码，第一行是 a 等于 100， 第二行是 b 乘以 c。 那么在这两个例子中，A 和 B 和 C 都是确定的操作数。在传统的语言里面，我们只需要将第一行理解为 A 有了值100，将第二行理解为 B B 与 C 的层级没有了，就这么多，就这么些概念。至于引擎怎么处理这三个变量啊，就是 ABC， 我们就是不管的，因为这三个变量就是拿来引擎直接处理好存值就可以了。这些是在传统语言的代码中就是这样的。然而如果到了 JavaScript 中啊，那么上面一共就有六个操作。以第二行为例啊，就是仅指第二行啊，包括将 B 理解为一个单字表达式，求值并且得到 get value evator b， 也就是把 b 作为一个单子表达式执行一下，执行出来的结果求一下值，这是第一。第二，将 c 也理解为单子表达式，把 c 执行一下求值啊，得到它的值 get value， 然后将上述两个值，就是 b 和 c 的求值的结果两个值理解为求级表达式乘号的两个操作数。这最后一步呢就简单了，就是计算一个完整的大的表达式，也就是对上面这两步的计算结果再求乘积。所以你去数它一共有六个操作，这个两行代码一共有六个操作。所以关键在于 B 和 C 在表达式计算过程中都不简单的是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单值表达式的计算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面对 JavaScript 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你需要关注变量作为表达式是什么，以及这样的表达式如何求值。那么现在再比较一下今天这一讲和上一讲的两个事例哦。上一讲的代码是 var x 等于 y 等于100，而今天这一讲的代码是 a 点 x 等于 a 等于一个对象增变量。在这两个例子里面，上一讲的代码里 x 是一个标识符，那这样讲它就不是一个表达式，这是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 var x， 这就意味着 x 是一个标识符，而 y 和100都是表达式，且 y 等100是一个赋值表达式，这是我们上一讲的那一行代码的这种情况。而今天讲的 x a 点 x 啊，就是今天这一行代码最前面这个部分 a 点 x， 它就已经是一个表达式了。然后 a 等于一个字面量，就是 n 冒号2的这个字面量也是个表达式，并且后者的每一个操作数啊，每一个操作数本质上也都是表达式。后者的这个每一个操作数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啊，二啊，它其实是一个表达式 ，a 啊也是个表达式 ，a 等于这个 n 冒号二里面的那个 n， 甚至它也可以是一个表达式。啊，注意有些人会奇怪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个表达式？是的，它要先把它转成字符串，不过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不太去注意这一点而已。所以你会注意到所有的今天讲的在这一行标题中的代码，所有的部分每一个可被计算的元素它都是个表达式。这个呢也就是语句与表达式的不同。正如上一讲所强调的 var x 从来都不进行计算求值，所以也就不能写成 var a.x， 因为那个 x 那个位置不求值不计算。 OK， 所以到了这里了，我也需要重点的强调一下，严格的说在上一讲的例子中并不存在连续赋值运算，因为 var x 等于什么什么，这个是值绑定操作，而不是将什么什么赋值给 x。 在代码 var x 等于 y 等于100中，实际上只存在一个赋值运算，那就是 y 等于100。所以今天这个标题中的这行代码是真正的两个连续赋值的表达式。对于表底中的这个代码呢， a 点 x 等于 a， 然后等于一个对象增变量，按照之前的解释， a 点 x 总是最先被计算求值的，它因为它从左至右嘛。回顾第一讲的内容，你也应该记得所谓的 a 点 x 也是一个表达式，其结果是一个引用，这个表达式 a 点 x 本身也要再计算它的左操作数，也就是 a。 完整的讲这个表达式的语义啊是什么呢？计算单值表达式 A， 得到 A 的引用，然后将右侧的名字 X 理解为一个标识符，并且作为点运算的右操作数，然后再计算 A 点 X 表达式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称之为 result。 表达式 A 点 X 的计算结果 result 是一个引用，因此通过这个引用保存了一些计算过程中的信息，例如它保存了 A 这个对象，以备在后续操作中可能会作为 this 来使用啊，对吧？我们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方法调用，它不就是 this 了吗？ 所以现在在整行代码的前三个表达式的计算过程中， A 是作为一个引用被暂存了下来的。那么这个 A 现在是什么呢？回顾在此之前的第一行代码，也就是 var A 等于一个增变量对象，从代码中可见，保存在 A.x 这个引用中的 A 是当前的 n 冒号1的这个增变量对象。好了，接下来再继续往前往下执行一点儿啊，也就成了 A.x 等于 A 等于点点点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 A 等于点点点的这个位置里面， A 等于任何东西的这个 A 仍然是当前环境中的变量，与上一次暂存的值是相同的，也就是 A 第二个中间的 A 等于什么，这个地方的 A 仍然是当前环境中的变量，与上一次暂存的值是相同的。这里还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大体上还能理解，但接下来就发生了赋值啊，就是我们说赋值操作中把这个对象增变量 n 冒号2的这个对象拿去覆盖当前的左操作数，也就是 A 啊，这个变量 A 发生了这一步的赋值，于是左操作数 A 作为后面这个操作数，也就是作为一个引用被覆盖了，这个引用仍然是当前上下文中的那个变量 A。因此这里真实的发生了一次 A 等于 n 冒号2的这个对象增变量的这个赋值操作，这里真实的发生了一次，就这后半节是完成了的。那么现在表达式最开始被保留在一个结果值 result 中的那个引用 A 会更新吗？就是这个连等表达式中最左侧的那个 A.x 中的那个 A 会更新吗？不会的，这是因为那是一个运算结果，这个结果有且仅有引擎知道，它现在是一个引擎才能理解的引用，这个引用是规范类型，对于它可能的操作呢只有两个，取值或者制值，以及作为一个引用向别的地方传递，它只有这么两大类，取值制值或者作为一个引用向别的地方传递。当然如同第一讲里面强调的啊，它也可以被 type of delete 等等操作引用的运算来操作啊，但无论如何在 JavaScript 的用户代码层面能做的啊，主要还是取值制值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整个语句执行的状况啊，我们把上面这三个部分执行的这个整体的状况现场这个描述一下。首先在它的最左侧啊，在这个连等表达式连续赋值表达式的最左侧空悬了一个已经求值过的 A.x， 对于这个 A.x 来说呢，当它作为赋值表达式的左操作数的时候，它是一个被赋值的引用，并且呢当它作为结果 result 时所保留的 A 是在被第一次赋值操作覆盖之前的那个原始的变量 A， 也就是那个 A 是最原始的。也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试图访问它的 A.n 这个属性 n 的值应当是1，对吧，它是原始的。这样一看呢你就知道了，这个被赋值的引用 A.x 其实是一个未创建的属性，赋值操作将使那个原始的变量 A 具有一个新属性，于是它就变成了下面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有两个属性，一个是 x， 另一个是 n， 这就是第二次赋值操作的结果。接下来我再为你复现一下现场，上面发生了两次赋值，第一次赋值发生于标题代码中的后半段，也就是 A 等于 n 冒号2的这个增变量，它覆盖了原始的变量 A。 第二次赋值则发生于被 A.x 引用暂存的原始变量 A， 是对前半段的操作。文字版本中啊，我在这里给了你一段简单的代码用来复现这个现场，以便你看清这个结果，你不妨阅读一下它。在这样的一个思路里面，我主要是采用了object.phrase 这个方法来冻结了对象 A 的属性表，这样的话呢在它发生第二次赋值的时候就会触发一个异常，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有两次赋值，第二次赋值是要向原始的这个 A.x 去赋一个原始的这个变量 A 去创建一个 x 这个属性，所以呢我们用 phrase 这个方法来冻结了原始的这个 A， 这样它发生这个第二次赋值的时候就会触发一个异常，这个说明第二次的赋值的操作呢正是最开始的原始的变量 A。 在这种情况下代码会尝试向原始的变量 A 添加那个属性 A.x， 在这个事例里面 这个对象的属性表就被冻结了吗？所以导致了异常。当然如果它没有被提前冻结的话呢，属性 A.x 就会指向第一次复制的结果了。那么标题中的这行代码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答案是这样的，第一，有一个新的 A 产生，它覆盖了原始的变量 A， 它的值是 n 冒号2的这个对象自变量。第二呢，对最左侧的 A.x 的计算结果中的原始的变量 A 在引用传递的过程中丢失了，而且呢 A.x 也就同时被丢弃了。所以第二次复制操作 A.x 等于什么？这个第二次复制的这个操作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所操作的对象也就是原始的变量 A 被废弃了。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东西，例如变量啊、属性啊或者闭包啊等等持有了这个原始的变量 A， 那么上面的代码的影响就还是可见的。又如同我们的测试例子中啊，冻结了那个对象 A， 所以呢你看它就异常了嘛，它的影响也就可见了。如果将这个话题稍微展开一点点来讲，那么在事实上由于 JavaScript 中支持属性读写器，因此向 A.x 自值的行为总是可能存在某种执行效果，就不管它是不是废弃，因为它是一个属性，它如果是一个属性读写器的话那么自值的行为就总是会发生某件事儿。所以呢只要你向 A.x 赋值了这个行为存在，那么它就会有效果，并且与对象是否覆盖啊或者是否丢弃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呢也解释了最初蔡 MC 的疑问，连续两次复制 elementDate.events 是有什么用呢？答案是这样，如果 A 或者 elementDate 总是被重写的旧的变量，那么如标题中的 A.x 等于 A 等于一个对象自变量这样的代码，就意味着给旧的变量添加一个指向新变量的属性，旧变量添加一个指向新变量的属性，大家有没有想起来什么东西呢？像一个旧的东西添加一个指向新的这个东西的属性，很好，重写的旧的变量在哪种情况下有意义呢？其实你想想，如果这里是一个链表，那么新的节点创建之后，你就还需要在旧的节点的点 next 的位置上去置值，这是不是正好是一个需要重写的机会？所以在这一讲的专栏文本里面还提供了一个可以放在实用环境中去创建链表的示例代码，那我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讲述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正好利用了这里的技巧向旧的这个里面去置值。在最后我对本讲的内容再做一点点细节上的补充，这道面试题啊是与这个运算服务优先级是无关的，这里的运算过程呢也与栈操作无关的，这里的引用与传统语言中的指针是没有可比性的，这里也没有变量泄露，这行代码与上一讲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上一讲里面讲的这个例子是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最后再强调一下，上一讲的例子中 var x 等于 y 等于100严格来说不是连续赋值。到今天为止在这个专栏的前三讲中，我通过对几行特殊代码的分析，希望能帮助你理解引用规范类型在 JavaScript 引擎内部的基本运作原理，包括引用在语言中出现的历史，包括引用与值的创建与使用以及它的销毁，还有表达式求值和引用之间的关系，引用如何在表达式连续运算中传递以计算过程中的这种信息，或者仔细观察每一个表达式及操作数计算的顺序，以及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的所有的声明以及声明语句的这种共性，这些是我希望前三讲里面的内容中跟您讨论到的。下面呢有几道复习题，也希望你能解答一下。第一道是解析一下 with x 冒号100这样一个对象自变量中去 delete x 将会发生什么。第二呢是你尝试一下说明一下 evil 一个这个括号里面与0 evil 就是这个表达式之间的不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本上你就会发现它们两个之间是一个非常小的区别。如果你设 a.x 等于0，那么说明一下a.x 等于1为什么是可行的，这个您去理解一下， 如果 A 点 X 的值已经是0了，为什么你后面还可以将它赋值为 A， 或者说这个赋值的这个语法为什么是可行的，为什么 with object 等于一个正变量对象的时候 X 再等于100、在这个 with 闭包中写上 X 等于100是不会给 object 添加一个新属性 X 的。今天这几道复习题因为涉及到了很多的非常细微的代码的说明，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看一看这个文本的内容。好的，就这些了。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喜欢我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